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给大家加个班，给大家介绍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美国上诉法院裁定川普那个全球关税违法，也就是裁定川普举着大板子的那个全球对等关税不合法。那他们裁定的理由是什么呢？那第一时间川普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最后呢，我们也给做一点展望，那高院大概会怎么判呢？说到国际贸易法院判得那么清楚，然后上诉法院呢维持了国际贸易法院的那些理由，这都挺明白的呀，按着字眼抠，按着法律条文抠，这你没跑啊。那高院会遵从中级和初级法院的判决吗？这事儿可不一定啊，这他们会加上一些更多的考量，一会儿呢也听听专家的说法。那咱们展望一下，如果万一最高法院判输，那现在收的这将近2000亿关税怎么办？会退回吗？这是个事儿啊。另外川普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当然我们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了，我们只是今天呢咱们顺便展望一下。哎，加个班啊，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儿。我们按着时间线说起，先说出炉之前川普团队的反应。我相信在这时候他们也已经预感到可能不好，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讲过，有一天呢，我非常突兀的看到贝森特对媒体讲，说这次上诉法院，如果你们要判我们输的话，那我们已经收了这么多关税了，这对美国好啊，而且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木已成舟的局面，你要判我们输，这美国就没法弄了，无论是在颜面上，在实际的利益上，美国这就亏大了。当时他做了这个敲打，大家应该有印象，在节目里我还说，哎，这怎么回事啊？因为在审理的过程中，只有他们的律师各方面知道进展，新闻媒体是不知道的。那也就是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应该说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大事不好。那说到昨天，在出炉之前，川普的内阁官员专门敲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说这件事儿呢，要他们搞了一个声明，贝森特、卢特尼克和卢比奥联合搞了一个声明，说如果你们的裁定不利于政府，我们立刻会找最高法院，要求他们做出最终的决定，说这样会带来危险的外交尴尬，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会造成毁灭性和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望的，如果高院也做出了同样的裁决，那就是毁灭性的和严重的后果呀。三位部长呢，在文件中讲，如果关税被判无效，将推翻和欧盟、日本、韩国等等和其他国家经过数月的谈判结果，大家注意这一点啊。另外和中国这还没签呢，那中国还跟他签吗？大概这件事儿也就没戏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卢比奥还特别敲打，说川普呢在乌克兰战争中也动用了这个特别经济紧急权力法，也是使用的这个让关税在里边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说如果你这裁决要不利的话，那整个对现在的和平谈判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以买俄罗斯油为理由给印度加了 25% 的关税变50%了嘛，那这都等于就都不合法了。所以说大家呢是提前给上诉法院是讲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说了一些重话的，大家应该有体会啊。这就应该他们心知肚明，这件事儿呢是没多大希望的。这是第一，这是之前。然后说这个出炉的时间，上诉法院呢也是经过精挑细选，他是在周五的，也就是今天还在美国周五呢嘛，是在美股闭市之后他们才宣布了这个裁定。 等于没有对今天的美国股市造成重大的冲击。当然今天美国的三大股指呢都有所下调啊，掉的不多，有所回调。这跟这件事儿没什么关系，这件事儿呢大概要传导到礼拜一才有可能。那今天为什么略微回调呢？是刚刚公布的 PCE 个人消费支出这个数据呢，他们测算下来等于年通胀率是 2.6%， 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等于强化了大家对通胀压力的担忧。所以说大家是因为这个啊，三大股指都往下跌了这么一点，跟这件事儿还没关系呢。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要是早发布几个小时的话，今天美股就坏了。那说说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判川普输呢？联邦巡回法院是以7-4的比例维持了前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认定川普确实超越了他法律的授权。也就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法，他们是维持了之前那个法院的说法。咱们复习一下，那之前的美国贸易法院他说的这四条或者是五条当时都是什么来着？第一个，认为呢你现在加关税，川普加关税，你依据的什么法律基础呢？他依据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我们现在是经济紧急状态，所以说我总统呢就可以用我的特别权利直接来加关税，来做这些事儿。这是川普所有对等关税举着大板的这一大套的法律基础。法院讲呢，说确实美国国会虽然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使用一些经济权利，但从来没有授权总统如此大规模广泛的向全世界来征收关税。法院认为呢，国会原来法律上写的你是监管进口给总统的权利，没有让你广泛的征收关税，说这是对这个你的职责的一种曲解或者是一种歪曲。这是第一个啊。什么叫紧急状态，或者是你的权力有多大，他认为这一点就站不住脚。第二呢，一般来说宪法是由国会来决定征收关税而不是总统，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呢国会授权给你来做这件事儿，会有明确的授权，一二三四五，你授权你干嘛干嘛。嗯，现在呢没有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这刚才说经济紧急权利法，你就可以随便这么征关税的话，你就会剥夺或者是削弱宪法给国会设定的职权，你等于侵犯了国会的权利。这是第二。第三呢，缺乏明确可以操作的原则，说法律如果授权你这么干的话，或者国会授权，你要有明确的标准和限制，另外呢还要允许司法进行审查，结果到现在为止全都没有，等于是一种无限授权，违反了宪法的框架。第四呢，所谓说的紧急状态和你说的那个理由之间没有关系。你说的什么呢？啊，大的贸易逆差，包括非法毒品、芬太尼这些事儿，是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解决，但是这和关税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工具呢？他认为这两件事没有必然联系。特别也讲到了说啊，那个紧急状态里有重大问题原则，就是遇到有重大经济事件的时候，他讲呢，那你必须这个事件是什么，然后你到国会去要授权，然后按照那个你来执行，你不能模糊来解释什么叫重大问题。那他原来是这么一个说法了，所以说认为川普你的法律基础是不行的，所以说你根本无权像现在这么普征关税。这是原来贸易法院的判决，结果到上诉法院人家维持。那肯定有朋友问了，不对呀，1930年胡佛总统可干了一回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对不起，那个是在法律框架之内。 1930年啊，他所在的这个党派人家搞了一个斯姆特获利关税法案，在国会通过了，最后到胡佛总统这儿签字生效。他是按照国会的授权，按照这个法案给全世界征的关税。而这次呢，川普没有走这个渠道，这两次是不一样的。那你大概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呢？啊，他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川普在四月份贸易战中举着大板的这个全球对等关税，也就是后来啊，后边又演变又延长，现在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不合法。另外呢，二月份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征收的另外一套关税也不合法。这都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你总统有权利没有？有。总统有权针对特定产业实施有限关税。钢铝产品这个关税，川普合法，这个是没问题啊，这个是没毛病，别的就都不行。你对普征关税是不行的。川普呢依然强调啊，什么是紧急状态？那巨大的贸易赤字加上芬太尼就是紧急状态，但是上诉法院7-4告诉他们这个理由他们不认可啊。法官呢在判决中的新闻稿是这么讲的，原来这个经济紧急状态法通过的本意是什么？原来立这么个东西干嘛呢？是针对外国制裁的，这就是贸易法院里说的那个重大问题。如果呢有国外在某方面倾销，301法案你一调查他大量倾销，另外他制裁我们，那不行啊，所以说呢，我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紧急状态，我来反击是干这个的，并没有授权总统单方面来给全世界普遍征关税。他讲啊，这个是没有的。他讲呢，这个紧急状态是赋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利啊，没有让他授权通过行政令来征收关税。这是他们的新闻稿。上诉法院呢，最后同意在10月14号之前不执行这个裁决，也就是不给你现在就中断，给你充分的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那是不是意味着最高法院在10月14号之前就要做出裁决，否则就啊中断这个关税呢？倒不是这个意思。到了最高法院那儿，最高法院它有它更高嘛，它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裁决。你比如说啊，那个现在到了我这儿了，我接了，那这个案子呢先不能执行，比如说推到明年一月份，或者是推到今年年底，他会给一个新的时间线。作为上诉法院来讲，只到10月14号，高等法院会再给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没有什么问题，他只是要求你10月14号之前赶快上诉去，那川普等不了，这个一定在这之前啊。那下边说说川普的反应。川普呢立刻发了一个帖子，首先强调现在所有的关税仍然有效。对啊，10月14号之前全都有效嘛。他讲一个充满着党派偏见的上诉法院错误地表示我们的关税应该取消，但他们知道最终的赢家是我们美国，如果这些关税取消，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大家注意啊，贝森特他们讲，川普自己也这么讲。所以说最后我们展望的时候，这是川普和美国输不起的一场官司。最后真让最高法院给判最后不行，不能这么干，或您能想象会出现什么吗？说这样会削弱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强大起来，我们不能再容忍其他国家施加巨额贸易逆差、不公平的关税、分关非关税贸易壁垒，伤害了我们的制造商、农民和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任其这样发展，那这是不行的，这个裁决将彻底摧毁美国。所以说呢，这就这么个意思吧啊，这个关税是我们的最佳的工具等等啊，不明智的政客们却允许别的关税用来对付我们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呢？啊，他讲的在最高法院的帮助下，我们将利用这些法律来造福国家，让美国再次富裕、再次伟大。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川普这是题中应有之意了，他肯定这么说，但是呢， 他可没讲人家这次为什么判你输的那些理由。那你是不是越权了呢？是不是侵犯了国会的权利呢？你这件事的法律基础是不是根本站不住脚呢？他可没说，他强调的是后果。我们已经把这事儿弄得泼天之大，那已经造成了一个现成的既定事实。不管他违法不违法，这件事儿不能撤了，一撤美国将遭受巨大的损失。他现在故意把他强调的是这部分，那这有点考验美国了。那如果这件事是违法，美国会不会自断手脚？那我追求法律的严肃性，吃亏我也认了，会不会到这个地步啊？他现在呢就故意在强调这部分，之前那部分他不管。那下边我们简单的展望一下最高法院会做怎样的一个判决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按着贸易法院，这算初级法院吧，按照后边的上诉法院的人家一条一条说的这么清楚，法理法条俱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最高法院还能判出什么别的结果来吗？这可不一定啊，这个可不一定。首先呢，最高法院呢是不会跟随下级法院的判决而起舞的，它是有最独立的裁定权的啊，它不会听你那个啊。是你要听他的，他不会听你的，你对他那个他会仔细看你用的是什么法律啊，各方面合不合适，但是啊最终他判下来那个才是最终答案。那他重点要看的是什么呢？今天我看到有一位法律专家的说法，最高法院他也叫宪法法院，他最主要的是宪法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宪法是什么呢？三权分立吧，你们权的这些边界啊，各方面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他重点考虑的是这个。所以说在这个案子里边，你是不是行政权侵犯了立法权，也就是国会关于关税的这个界限。所以说最高法院重点他们要考虑行政权是不是越界了，是不是有点跑到了一种无限授权，没限制了，你想干嘛干嘛，当初可没让你这样，这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啊，这个是有的啊。另外呢，那你要就是按死抠法律条文的话，那这件事就没有别的结果了，肯定判川普输嘛。但是到这儿不一样，因为川普呢已经举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国家安全，第二国家后果，这两个最高法院会，你说那你最高法院就成了政治判决了？是，是的，在很多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不会在那个条文里死抠那个，他也要站出来，怎么是对这个国家好，怎么要怎么样，他是要做这个考量的，他要做这个最终的权衡的，也就是这个裁判并不会僵化的停留在纸面上。这个在以前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判决的，一个是国家安全，一个是国家的结果，这两件事儿最高法院会把它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如果那边是你不太占理，但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再加上现在这么一个结果，很有可能他们会选择倾向支持川普。如果认为你确实是越线了，滥用了给你的这个经济紧急权利，那他们可能会维持你违法的判决。所以说在这里边呢，他们要考虑的是三个因素，后两个因素正是川普现在拼命强调的。第一个他不占理，他知道，就说后边那两个啊，这是很厉害的啊。如果呢，现在有专家讲，如果川普在搞这次的贸易关税没谈成之前，法律就开始动作，就开始阻止他。一开始你举那个大板子的时候，立刻有人告你，然后立刻做出判决怎么样的话，没有形成最终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结果的话，那时候最高法院判起来可能压力还是比较轻的。那现在已经形成既定事实怎么办啊？这有点确实是强加于人啊，作为最高法院他是要考量的。这就是大家一直讲，如果都是按法律条文， 那还有政治色彩吗？那还有什么党派吗？那还有什么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分吗？正是因为大家考虑的盘外因素比较多，所以说才有在最高法院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这样的东西啊，这是很明确的啊。你看上诉法院也是7-4嘛，还是有四位认为哎，川普做得对。所以说大家看啊，到现在呢最高院保守派占多数。那现在整个的这个判决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倾向川普，这不是我的判决啊，现在都说了，我这只要一猜，那买别墅像大海。昨天我就顺便说了一下泰国的那件事儿，我都没动脑子。因为泰国的新闻嘛，说人家泰国那个党，就是贝东丹他们这党认为很乐观。然后呢，我又结合一个礼拜前对他信的那个判决，人家法院根本不受理。我一看这两点画一直线，这箭头大概指向今天应该没事儿。最后那贝东丹还是被裁决有罪了，最后还是把首相给扒了。我看留言里边有好多朋友说，跟大康就反着说就完了。还是这句啊，我不是半仙儿，我不能决定或者是提前预知所有的事件。那很多说的对的大家怎么不说呀，但是这个呢，我也是有根有据，我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我认为 55% 的可能性 ,60% 的可能性可能没事儿。哎，这跟我故意作对啊。说到这件事儿我不猜啊，最高法院呢 ,10 月14号大概怎么样，会有什么结局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必须给大家说，如果死抠条文的话，那这个案子完全没有意义。那最高法院就不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所以说大家还是有理念的差别的。同样的一件事，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理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结果。所以说目前看，如果让市场判断，如果让媒体来判断的话，就这么一件事儿，认为在最高院，川普呢，也不可能全赢。那个判决呢，对川普会偏有利，但是对川普现在这个关税战会做一些约束，也就是川普小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给大家一个比例啊，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判决的比例是多少呢？在 60%-70% 之间，也就是2/3的案子吧，咱们就这么说吧，从地方法院都判过来，最后起诉到最高院全翻了，2/3的给翻了，大家品。那你说这底下也不是瞎判的呀，都是按照法条判的，那不成，因为在上边考虑的比你多，你党派色彩比较淡啊，到上边大家就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所以说大家呢，这讲啊，这里边呢是非常清楚的，最高院会怎么判，他会重点考虑后边两个内容，国家安全和国家结果。这两件事呢也是川普他们强调的，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判断了。那咱们做一点展望，如果假设最高院认为川普呢越界了，你这个无限权力是不对的，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那就崩溃了。那下边就说川普跟人家已经搞了这么多协议了，这还算数吗？会不会崩溃？这件事呢，咱们做一点展望啊。前提是高院做出了不利川普的判决，会怎么样呢？那有人讲，你这些协议、贸易协定，像自贸协定这些东西，都是要经过美国参议院2/3以上批准的吧？你是不是要走一趟国会啊？你现在跟欧盟和日本签的这个都没走国会啊，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呢？哎，这件事儿也给大家说说啊，这是我查来的一些内容。在美国呢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正式条约，这个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参议院2/3多数批准，这个是有的啊，这是第一种，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这个是有的。第二呢，有一个国会和行政的协议，也就是川普呢行政令，他呢跟别的国家签了一些贸易协定， 那就不是条约，约是一定条约嘛，那是一定要批准的国会。你要签署了一些贸易协议和贸易协定，比较正式的，那就不用三分之二了，那就在国会两院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然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那个美墨加贸易协定，和原来韩国日本各方面签的自贸协定，所有的这些协定，哎，在两院简单举个手就不用审了，就不用三分之二了啊！那是国会要搞那三分之二，要开好多听证会，大家要把里边的事儿都研究透了，因为那是正式的国家条约。说到这种贸易协定，这是第二层级，然后还有一个层级就是单纯行政协议，也就是用总统的行政权，不用走国会，他就可以。这个事儿在美国法律里边也认可，比如说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么签完了有效吗？当然有效，也就是在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在美国的国内法上没有约束力。什么意思？如果总统换人，他就可以随时推翻，我或者可以不执行，这就是总统通过行政令，美国也认可，这个也合法，我可以跟别的国家搞一个这个。但如果国会反对立法了，反对或者是下一任总统上来了，对不起了，这事儿随时可以推翻。也就是川普跟中国搞内关税，拜登是可以不认账的啊，是可以不认账，是完全可以的。哎，是有这三个层级。那川普这次搞的是什么呢？全是最后这一种，不用走国会，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既然你在国内没有约束力啊，别人都可以推翻你，那最高法院完全可以推翻。也就是如果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刚才说的这上诉法院他们的裁决的话，完了，也就是行政令不合法。川普都是自己弄一大板子啊，签了个字，发了多少个行政令，给日本加多少关税，给什么，他都是以行政令的方式，都是这个啊。如果这个要不合法的话，刚才贝森特、卢特尼克怎么说来着？和所有人这次签的这个第三层级的行政令的这种贸易协议，灰飞烟灭，全部完蛋，就白谈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说那就不生效了。这个作为最高院，他们是要考虑这件事儿的啊。这刚才讲了嘛，就是别抠条文，那个肯定是你不占理。然后就说后两条，国家安全和国家后果、国家结局很严重，等于川普这半年就白忙了，就到这么个地步啊。这是我查来的法律的方面的一些说法。那下边一问题的话，如果高院判川普败诉了，那之前收的这收了多少了？收了1500多亿了。那等他判起来，那早就收2000-3000亿了。那这关税会退回吗？这里边是有说法的。首先呢，按照美国自己的要求，是不会自动退还所有的关税的。美国有一个强调，叫法律里边强调叫先诉讼后救济，也就是谁诉讼谁获得救济。你比如说那个国际贸易法院为什么打这官司，是有几个协会人家告了，哎，人家那个肯定退，也就是在关税里边呢，当然保留了权利，人家起诉了就退他的，也就是有限责任。那别的你没告，没告我不会自动退还，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没有诉讼，没有抗议的，所以说即使缴纳的关税违法，国家也不会自动返还啊，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没有义务主动强全面清算之前的违法征收，这是美国的法律原则。但是呢，这次的判决它还有个事儿，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呢，你确实越权了，违法了，然后呢，这个允许关税暂时继续实施到10月14号，等到最高法院下一步的命令，然后 他把这个案件又发回下级法院进行进一步的审理。啥意思呢？来确定裁决适用于所有受关税影响的对象，还是仅限于案件的当事方。看了吗？上诉法院要求你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贸易法院最后才面对所有的当事方，那完了，那川普真的在高院打输了，那就全退。如果仅限于这次起诉，谁起诉的，张三李四，只限于这几个人，那不，剩下的不会自动退还，那就打官司吧，你们谁告谁获得退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款子呢是不是自动退，应该是不是啊，让法院呢下一步把它说清楚。如果你没说清楚，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是这么个意思吧。这个应该说清楚了啊。那下边咱们就展望一下这件事儿的后果。嚯，那如果最高院如果判川普这关税或者怎么样，可能给他一些约束吧，还则罢了，这事儿算是过了。如果要是判输了的话，这可是严重喽。川普将面临着国内国外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刚才贝森特他们讲了，这是一场外交灾难，等于这半年多我们就全白忙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国际信誉，为了这关税这件事儿得罪了多少人呐？等于莫迪那个也都没戏了，那什么25、50那也白干了。那跟中国这还没签呢，人家谁还跟你签啊？整个这件事儿可就严重了。说轻喽，如果最高院呢就是一个有限的裁决的话，明确限制了美国总统单边加关税的权限。你比如说呢，你要干嘛，你必须到国会那儿去走一个程序，会给他一些制约的话，这是比较轻的一种判决，这也是大家现在认为比较可能的一种判决。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现在原来无限责任签的那些合同、那些关税的协议，可能也受到冲击，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国家会要求在美国，咱们有世贸协议啊，咱们有自贸的双边的贸易协定啊，咱们回到那个吧。那眼下这是不是要撤销？那个会有一些麻烦。无非就三个裁决嘛，川普全没事儿，那现在这一切照常没问题。要么就是刚才说的有限约束，这个大家认为是中策，是可能性比较大的，那后边的官司什么的那也非常严重啊。然后下边是川普完败判决，全面推翻川普的关税政策的话，那就完喽。数千亿美元的关税，刚才说了啊，尽管你不会自动直接退还，但人家肯定给你打官司啊，这几千亿关税全完，那国际形象全部崩解，甚至有的国家会对你提出国家索赔的，美国整个在全世界的信誉严重受损，而且美国在全世界这个武器就不存在了，所有周围的美国贸易伙伴再也不会跟你搞什么其他的什么贸易框架或者是这些东西了，那就一下来了个大崩溃大瓦解啊！所以说现在川普所忙的所有这一切，这是一场不能想象的一场外交灾难。另外说到在国内呢，川普嘛，这政治后果是很严重的，川普两个引擎嘛，一个是关税，一个是美丽大法案，他整个的经济就建立在这两个车轮之上。关税呢是收入，美丽大法案呢是减税。那如果关税这块被禁止的话，那他原来整个画的这大饼这个圆啊，从收关税，然后呢增加国库收入，然后给大家减税，整个的这个循环就破裂了，最后就剩下了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没有关税了，你又给大家减那么多税，那以后怎么办？所以说从财政上来说，对川普是一个无法估量的严重打击，对这个人包括对他的理念，这个关税是他的大宝贝儿啊！如果关税这件事被判违法，不让他干了，我估计这人就不会了，就 你说他怎么往下干的？这剩下的这三年多呢，他怎么往下？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所以说这个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以后对内对外完全没有武器了，谁还怕他呀？这件事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灾难啊，但是必须明确说，如果这次高院真的，这最迟明年，那天贝森特怎么说来着，明年一月份就会最终都有结果了。如果最终结果真的是败了的话，还是那句话，川普的基本盘并不会散。大家会认为，你本来我们这一套东西挺好的嘛，那凭什么你们就给挡了？你们给挡完了以后最后没干好，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打横炮使斜力给我们家老川捣乱，那不是老川的真实水平啊。所以说他的基本盘并不会溃散，那并不是说一完了就这整个就一塌糊涂了，倒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呢，关键是他个人了，这事儿怎么摆平啊，包括呢整个财政部未来的这个盘子怎么圆啊，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个灾难啊。那说到经济后果，短期内我相信如果这件事真的高院裁了，那美国这次的这场牛市大概就终止了，那就坏了啊。这次呢本来是按照这个逻辑这股市涨上来的，如果这件事儿给干趴下，大家也无法想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短期内美国这场牛市散场，这短期内啊慢慢的会再恢复了。说到对美国经济会不会有致命的影响，我认为倒未必，也可能是好事儿。因为关税没有了，那美国下一步通胀的隐忧啊各方面大家也就不用再争议了，也得到了缓解，也可能美国就恢复到以前了呗。短期内因为还要退钱还要怎么样会有巨大的争议，那老百姓确实是很难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慢慢的又恢复到从前了，那整个大家对经济的这种未知的恐惧反而会降低了。我认为对美国经济倒不一定是坏事啊，目前是这么看了。所以说呢，现在这我们只是做一个展望啊，到目前呢我还是听比较倾向有一些专家的说法，就是到了美国的最高院，他们会站在一种党派或者是理念的一些色彩来做出最终他们的决定。你说那最终做的是一个政治裁决也可以，也可以。那你说原来做那个黑名贵，就是包括那个弗洛伊德那个案子，包括那个罗素韦德就那个堕胎的那个案子，你告诉我是不是政治色彩的裁决？是啊，那就是政治裁决啊。那法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是下级法院一级一级打上来的，那弄得明明白白的，最后到高院那儿，他最后都做出那样的一个裁决了，最后导致一下啊，舆论汹涌，是民间震荡，全社会都卷入一个大的漩涡，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说他们也都是站在自己的理念的角度来做出最终的决定的啊，谁也不是说在象牙塔里边啊，咱们绝对的就按照法律那100%，不可能啊。这件事儿呢他们也是人，所以说这个不一定啊。那你要问我愿意不愿意把这场关税战停止呢，实际上我说我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啊，我还是我坚持我原来的观点，无论是川普用人还是用他的做他的政策，我认为呢，当然违法了那就是另外的事了。如果要是我这么一种倾向的话，我宁愿让川普干一回，我不希望呢这次的关税战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这么一个法律事件而把它终结。因为我们和很多朋友一样，大家也都很好奇，我们在观察着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打引号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干过。那你说胡佛总统那个呢，胡佛总统那个也不是这么个干法啊，那也没有这么干，而且人家是国会立的法，人家是啊按照法律程序走的，也没有说川普这一拍脑袋说来就来 啊，因为巴西对我的哥们儿法院不太客气，我给你加到50%关税，这就有点胡来了。那行不行啊？还是那句话，我倒想看看这件事儿的结果。因为什么呢？这不单纯是关税或者是经济这一件事儿这么简单。这里边关系到整个这次美国泛起的这场麻根运动。如果川普在这方面或者是美利大法案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最后中期选举大家用票给他做出了一个公投，最后把他给击败，或者是丢了两院或者丢一个院的话，那他的这场实践就失败了。从此麻根党这件事儿就没有了。以后的美国人谁要是再用这套民粹，用这套所谓的歪理邪说，到现在只能打引号啊，因为现在还没有结局，用这套东西再去搅和民众、蛊惑民众的话，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半道给他打断了，他没有得到100%的实施，那这事儿以后没完。那以后那我没有充分发挥水平啊，这不是我们不成啊，是你们这帮法官不让我干。这事儿还有的说，所以我倒想利用川普这4年，咱们叫个真章，就让你敞开干，就让你彻底发挥，最后成还是不成，没说成了，祝福美国人民，我起立给他们鞠躬道歉，这帮人了不起。如果最后干砸了，哎，如我们所料，确实是不行，那以后美国再也别折腾这事儿了。全世界别的国家也都不要再走这条路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彻底断了这个念想，我认为这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这是我真实的内心的想法啊。这件事儿呢，这是我今天目前能看到的一些评论啊，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今天呢推荐给大家。我相信明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包括有经济学家各方面，他们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文章啊，到时候再给大家再做具体的推荐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些专业性的分析，我这是业余的啊。那说完这件事儿呢，那还有两个案子都跟上诉法院有关，都打官司呢，那别的也顺便跟大家说说吧。那美联储那位女理事库克她怎么着了？昨天听证会是举行了，也就是美国的今天吧，听证会举行了，两边说完了以后，法官没有做出裁决，当场没有做出裁决，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在9月2号，在那时候有可能做出裁决，这件事肯定不可能拖很久了，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的工作，那边等着法警要把他桌子给他抬出去呢，那他现在不能等，那现在就不可能让法警把他给绑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了。干嘛呢？在9月2号之前补交材料，然后在那时候他们会做出裁决。那两边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呢？库克方面呢讲，人家说你申报了两个自主住宅，就是主住宅，这个在贷款上是有优惠，是有一些便宜的，那你申请俩，那你肯定是欺诈嘛，这里边肯定是不实填报，这个确实是有。那你到底犯了这事儿没有？那现在看有。库克呢方面承认我们存在着文书填报错误。他是这么说的啊，我不是有意欺诈，我就是填错了。哎，你怎么解释？那是由法官来最后裁决是错误还是违法，那你听人家的。然后呢，是我在就任之前，而不是呢，你要按照你美联储的条文，你比如说，如果我是在就职期间，我是故意的，然后贪图利益，在职期间有渎职行为，我会啊，这你开除我是对的，那是在我之前的事儿。你比如说，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我当一个什么职务啊，我这曾经也看过这样的案例了，人家说你这人不地道。那都是我年轻时候，那都是我小时候犯的错误。那哦，我都40了，我现在干这工作，你跟我追究那个，在中国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争议啊。他用的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套路了，也就是那件事儿有啊，那是之前的。我干这活以后，我没毛病啊，这是他的说法了。那川普这边的律师呢，就讲， 总统是有广泛的裁量权，到底该不该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对，总统是有权来做出这个判断的。就是你之前的那个不一致的抵押贷款和房产声明，作为总统来说完全可以拿掉你，用不着美联储啊。这个呢就说那我是独立机构，哎，这都由法官来裁定。下一步呢就是说补材料，补完材料9月23号啊，大概呢是法官把这件事给定一下，这给大家一个交代。另外呢还有一个上诉法院是也裁定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裁定了，也是昨天非常热闹，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阻止了川普政府撤销对那60万来自中北美的啊那些移民临时保护身份。原来不说嘛，有什么海地的、委内瑞拉的等等这些人，当时大选说什么吃猫吃狗的那帮人很多都是拿着这个临时保护身份的 TPS 签证的，人家不是说非法移民，我们是有有效签证的，原来拜登他们给的。这不是川普要把这都撤销，都给我走人，60万人都走人，结果人家打官司，法官认为啊，这个呢是有效的，你不能把人家轰走，国土安全你们是不能这么做的，这个给判了啊。这也算打了川普一个脸了。那川普如果不服，上最高法院去上诉，那又到最高法院了。但是我估计这个案子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呢已经过期了，这60万人里边有35万人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在今年的4月份就到期了，这事儿就没有了，已经结束了。另外呢还有25万人什么时候到期呢？下个月9月10号到期。你捣什么乱呢？你本来9月10号就到期了嘛，那你说再上最高法院打官司再怎么怎么样呢，这帮大爷都回家了，那除非就是变一个到底谁对谁错，也有可能这个官司滚下去，但是呢这个临时保护签证严格讲也没什么意义了啊。今天呢整个这三个案子啊就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好，下边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其实今天新闻好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加班就说这件事儿，别的咱们就别说了啊。说 look别想太多，行政权还是有很多武器的。但是川普呢现在最大的杀招就是这个关税，如果没有了这个关税，我也不知道他还会跟中国呀包括跟其他这些国家怎么博弈，跟日本跟欧盟怎么做，我这就不知道了啊，我这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应该说这件事儿，如果最后高院就死抠法律条文，就刚才说那五条，哪条你都不站不住。经济紧急状态不是你说是就是，当时人家做那个紧急状态法的时候对那个是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才算经济紧急状态，说的是很清楚的，你哪个也靠不上。你说我因为芬太尼跟关税一点也不挨着呀，对吧，这俩事儿没有必然逻辑，没有联系啊。所以说那个没用，但是呢作为啊最高法院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后果的，所以说这个呢还是很重要的啊。Peter 说这个判决很重要，说明美国的三权分立没有崩塌，美国的三权分立开始发挥纠偏机制，美国维持法治当然是好消息。这件事呢确实从那个贸易法院到上诉法院现在都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就看美国的最高法院会不会真的做出一个政治判决，那就跟法律就没多大关系了，对吧？如果法律条文说这么清楚，然后就从别的也就是盘外招从那两方面考量的话，最后做出一个有利于川普的判决的话，那你对这些下边法院的这些法理法条的这些引用你怎么解释呢？所以说未来这些人都要负历史责任的啊，这很重要。墨尔本老农说这不可能是双簧吗？说川普关税的弊端正在显现。说 Taco 啊，说川普这个剑什么就是软，这个需要有灵活性，其实是两个结果，关税措施停止或者是继续都是灾难性的。 关税取消是利好美股的，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无论是财政后果还是政治后果都是无法承担的，中期选举之后很可能出现弹劾。您说的这个也是今天一位大专家，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啊，今天他录了个视频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关税这件事儿最后被法院最高法院判违法的话，那丢了中期选举以后，后两年的弹劾就以这件事儿来弹你，你越权了对吧，你违宪了，国会哪儿也没给你这个权利啊，那不是那人家说那五条这不是历历在目吗？所以说这件事儿这太重要了，这件事儿太大了啊，这件事不好弄啊，这件事不好办啊。天天好说外行，就算终审法院判关税违法啊，川普还有232条款可以用，实际上继续执行关税啊，不是外行，您说的这个对呀。这不是之前人家法院说的也非常清楚吗？通过301调查，通过232条款，通过这些调查，川普是可以对钢铝还有什么来着啊，这些铜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算不算汽车呀、什么这些东西啊，是可以加关税的，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啊。因为你呢，因为我们经过了严格的法律调查 ,301 啊，你倾销吗对吧 ,232 条款这都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是对的，川普是本来就有这个条款。今天的判决也是说川普大部分关税违法，这部分不违法啊，这说的是很清楚的啊。说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对这个国家直接加 25% 的关税，你对这个国家那个铝你可以加啊，是这个意思啊，是可以的啊。但是你现在的整个的这贸易战签的那么多框架协议，你必须在我这儿投资6000亿，然后呢你必须买我多少能源，所有那些东西都没有了。这跟刚才您说的这232等等的没关系。啊，没有给你这个权利，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您的咖啡我喝到了，说川普 2.0 版好多政策决策不是违法就是违宪。那天是谁给做了一个统计啊？那天彭斯是跟一个记者做了一个对谈，好像是那个对面的记者说的，说川普呢大概2/3的做出的行政令都在法院那儿进行博弈呢，这比例是太高了，等于是2/3都受到了法律的挑战。那当然现在有很多还是没判了啊，你不能说人家现在就违法，但最终你也不能都去最高法院，那这最高法院就甭看别的了，一天到晚就处理这些事儿吧。那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加这个班，给大家专门说的这个专题就给大家汇报到这儿。当然呢今天呢最主要是我们的第一印象，明天呢我会多看一些大媒体，多看一些这方面专家的一些说法，明天给大家推荐一些更专业啊，更详细的一些细节。那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